Sound On。
你恐惧的不是肥胖，而是不被爱的那种失望。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你身边有遇过那种厌食症或者是进食上面有遇到一些状况的朋友吗？不是说他很困难进食，是他因为大脑或者是心理上面的一些状况使得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的人吃东西，可能会吃的超级多或吃的超级少，那甚至是没有吃东西，让自己呈现一个 always 很饥饿的状态。你有曾经好奇过为什么不吃东西这么辛苦还让自己不吃东西吗？其实我觉得不吃东西这件事情是有心理上面的意义的。我以前在念变态心理学的时候看到一个观点，他说我们透过不吃东西可以保存自己纤瘦的形象还有自我认同，那从这个形象当中得到一种正增强，也就是说那个愉快的感觉会变成一种食物，觉得哦，我是一个瘦子，然后这个瘦子的感觉会很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食物，然后让你可以去填补内心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虽然你不吃东西其实可能会肚子饿什么的，但是这个精神上面的补强会让你对这个不吃东西的行为有一种奇妙的上瘾的感觉。那这其实是一种你和自然界切断连结的形式。那我为什么我会说是和自然界切断连结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在食物变成食物之前，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大自然的生物嘛，不论是花草、水果，甚至是在这土地上面的动物，那它变成桌上的菜肴、餐点之后，再进到你的肚子里面，那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其实也就是你把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纳为你身体生命的一部分的过程。所以吃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吃，实际上我们是在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的不同的能量进行一种交换，或者是说我们在用我们的生命跟这一个世界上其他的生命做一种连结。讲起来有点玄，但概念上是真的是这样啊，你吃了别的生命嘛，不论它是动物或是植物，你吃了别的生命到你的身体里面。好，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你要吃原型食物？因为原型食物它就是没有经过太多加工嘛，表示它是很贴近另外一个生命的能量，然后进到你身体里面。好，那如果你不吃东西会发生什么事呢？就代表你和这些自然界其他的能量不再有连结，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活着，然后没有东西进来也没有东西出去。这没有东西进出的过程，你就会变成有点像是一个，我想看到怎么说，像这个空壳子，然后你不再和这个世界有任何的互动。讲到这一点，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我和我一个执行经纪一起去工作的时候聊到一件事。他跟我分享说，其实在当经纪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蛮复杂的心情，就是你会发现人都是来来去去的，他可能一下子变成你的艺人，然后隔了几年之后就离开。那经纪人也一样，这行的流动率很高，可能你本来是当某个艺人经纪人，隔一阵子之后你又去了别的地方。那我问他说是对他会有什么影响，他说有些时候投入其中，投入这个经纪这一行其中，你会有一种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建立很深的连结的感觉。想想看哦，当你跟一个人已经有很长期的互动，你跟他出双入对，甚至好多时候你们一起睡觉一起工作，可是没想到他却转眼之间变成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那种感觉是多么的难以接受。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词，我就说听起来好像就是好多人会从你生命里面通过。那他给我的回应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可是反过来我们也从很多人的生命里面通过，就是别人通过你的生命，你也通过别人的生命。那我后来想想，或许不只是经纪人这个工作，其实其他的工作也是如此，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事物朋友们 有一些人他们曾经在国中、高中、国小，甚至你更年轻的时候有好多好多跟你的互动，可是隔了一段时间，可能各自有家人、有小孩、有自己的生活跟家庭，他们再也不通过你了，他们通过别人，你也一样，你也不再通过他们，你可能通过其他的人。那你说这样的感情就淡了吗？或这样的关系就散了吗？我觉得也很难说，因为要看你怎么思考感情这件事。对我来讲，有些东西它就是刻在你生命当中的一块，它并不会不见，它就是在你生命里面变成那一块很关键的一点。然后当你有些时候想起，你就说哦，原来它还在那里。就算你没有想到，它也还是在那里，然后持续着影响着你的生活。好奇怪，为什么今天就突然讲到这个？哦，就因为我们要讲一个有关于跟食物，然后跟自然连结的故事。我再讲一段好，就是，我刚刚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想起好多年前的一个回忆。我一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是在 PTT 嘛，然后写之后就被泛科学发掘，那时候就去泛科学写文章。我很感谢那段时间在泛科学投入的时间跟精力，还有那些愿意刊登我文章的前辈们，应该算是一起打拼的前辈们吧。那虽然后来我们都各自有不同的发展，然后有去了不同的地方，但我很喜欢那段时间我们一起为台湾的科普努力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台车就载着我们几个人，然后到四处去演讲。我们那时候都会笑称我们是最早的 Uber Eat， 就是四处就把这些知识科学然后分散到不论是偏乡啊，然后各个地方的小角落，告诉他们说哎，有这样有趣的东西，大家一起来玩，大家一起来认识科学。尽管已经过了十多年，我还是很怀念那时候我们在同一台车上面，尤其是可能从台北这样子一路开下去的那个过程。我们那时候还笑称说，如果有一颗炸弹炸到这台车上，我们台湾的科普呢就会倒退二三十年。就是觉得啊，好有趣哦，就是那个时候的回忆想起来，就觉得满满的都是一些很珍贵的感觉。好，那想起这个回忆呢，我就会觉得其实就是那时候的人，那时候的生命和我有一些交汇，然后尽管在隔了十多年之后的现在想起他们的时候，还是有一种甜甜的感觉。你呢？你有没有哪些回忆是它使得你和其他的生命有所交汇的回忆？好，那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跟别人去做交换，或者是去做交流的时候，你就可以活出一个比较有质感的人生。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做，那更多时候你可能会把自己困在一个很空的壳子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没有人通过你，你也不会通过别人。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它叫做《不用吃饭的妻子》。虽然它是一个跟吃东西有关的故事，可是大家仔细思考这个题目，就会发现有一个蹊跷。什么样的人会想要去娶一个不用吃饭的妻子呢？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内心是怀抱着他想娶不用吃饭的妻子，他爱的是这个妻子吗？还是爱的是他的不用吃饭呢？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办法爱一个人？大家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调整你的呼吸。你可以坐下来，躺下来，或者是你觉得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听故事的姿势。我们来听听这本由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里面选出来的这一则《不用吃饭的妻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处偏远的村落，里面住着一个叫做太郎的男子。太郎长相出众，家里面条件也相当不错，但是有点挑剔和吝啬。等到和他年龄相仿的朋友们都先后结婚生子之后，太郎仍然是一个人生活。朋友们都非常纳闷，心想，这个太郎也太挑剔了吧，难不成他想要娶一个天上的仙女为妻吗？大家商量之后就好好劝劝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郎的朋友就像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遇到那些婆婆妈妈、婶婶叔叔们，不断的去关心你的婚事，然后你觉得好烦哦，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但我们来看看太郎是怎么回应的。有一天， 太郎坐在院子里面发呆，有一个朋友故意开玩笑跟他说：“太郎啊，你又在想你天上的妻子啊。”太郎知道是朋友故意这样说，就没有理会他们，因为平时他们关系很好。这个朋友看到太郎没有理会自己，就坐在他身边问他最近的近况。两个人很快就聊了起来，朋友就开始关切说：“哎，太郎，你为什么不结婚啊？是不是对女孩子要求太高啊？还是有什么其他困难的事啊？”谁知太郎很认真的回答说：“我也想要赶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妻子，但总没有遇到适合的对象。老实说，我对她没有特别的要求，如果她可以不吃饭，那就好了。”朋友听到之后大笑说：“太郎啊，你真会说笑啊，这怎么可能呢？再说你家又不是没吃的，你怎么会连一个饭都不给人家吃呢？”没想到真的不要随便跟宇宙下订单。过了不久的某天傍晚呢，一个女孩就来到太郎的家里。这位女孩对太郎说自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恳求太郎可不可以借宿她一个晚上。太郎内心觉得让一个陌生的女孩住在自己的家里面，应该会引起别人的闲话吧。但他要看到女孩好像很渴望能够住下来那个目光，就不好意思当面拒绝，于是就说：“住是可以啦，但是我不会提供给你食物，因为我很穷，所以你可能要自己想办法。”他本来以为他只要这么一说，女孩就会识趣的离开，没想到女孩满脸高兴的说：“我麻烦你已经很谢谢你了，我从来不吃东西的，我只需要住一个晚上休息一下。”太郎一听非常的诧异，他想着想着，女孩都已经这样说了，那还能怎么办呢？只能把她留下来让她住下。第二天清早，太郎还没有起床，就听到自己家的厨房响声不断。他心想，这个借宿的女孩肯定是饿坏了，嘴里说不吃东西，哼，其实是想要偷吃吧。太郎感到非常生气，于是就轻轻地走到了厨房。太郎这时候才发现，女孩不但长得非常的漂亮，还帮她收拾好了家里面的一切。正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的时候，只见女孩很温柔地说：“早饭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吃。”太郎感到非常的意外，从此对女孩产生一种很爱慕的感觉，长得又好看，然后又会处理家事，就是在刻板印象里面是一个似乎非常好后尤其很好照料的妻子，而且那妻子可能还可以照料你，你只要提供她一个住的地方就好了，她甚至不会吃家里面的任何东西。她很开心，便招呼女孩说：“那不我们就坐下一起吃吧。”她说：“来吧来吧，我们就坐下一起吃吧。”女孩微笑拒绝了，推脱说：“我真的不用吃饭，我最多闻闻饭菜的香味就可以了。”实际上女孩并没有急着赶路，不停地在太郎家帮忙，太郎也不急着让女孩离开。一连十多天来过去了，太郎没有看过她吃过一口饭。他心想，世界上难道真的有这样的女人？如果这样漂亮又勤快的女人能够当妻子，那真是再好也不过了，还不用养她，是不是很好呢？当太郎对女孩吐露了自己的心意之后，女孩满脸羞涩的点头答应，两人就这样一起生活了下来。朋友得知太郎竟然不声不响地找了一个女人，内心非常吃惊，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拜访。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好朋友他已经好多年都打光棍，然后突然有一个对象，你会不会觉得很想看看这个对象长什么样子？他是高的、圆的、矮的、扁的、胖的，于是他们就来家里面，很想知道太郎是怎么样遇到这个女孩。太郎就跟他们说自己和妻子相遇的前因后果， 并且认为自己真的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妻子。一个向来胆子很大的朋友听到之后呢，心生怀疑的问太郎说：“
你是说你的太太都不用吃饭吗？而且还可以活得很好？”
太郎很得意的回答道：“
的确如此。”
朋友想了一想，很坚定的说：“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不用吃饭就活着，除非……”他不是人。
太郎听了心里很不高兴，朋友竟然继续说：“
我觉得你该偷偷的观察一下，不然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太郎听了心里虽然非常不舒服，但又觉得朋友的话好像有点道理，于是他心生一计，想用一个方法来偷偷观察自己的太太。有一天，即将到了午餐的时间，太郎说自己有急事要出门，可能很晚很晚才能够回来，希望妻子不要等候自己。没想到妻子信以为真，嘱咐太郎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而且尽量早点回来。太郎出门之后没走多远，就远路折返回家。他就是假装要出门，实际上没有要出门了，他就偷偷的爬上自己家里面的天井当中。他看到妻子正在做饭，太郎暗地的吃惊，心想自己不在家里吃饭，那妻子要煮饭给谁吃呢？他更加小心谨慎的观察着妻子的动向。只见厨房里面的妻子先煮好了饭，用这些米饭做了十来个非常大的饭团，之后他拿出了三条鱼来烧烤，香气四溢。看到这一切都忙完之后，太郎心惊肉跳起来。他只见那个美丽的妻子坐在凳子上面，然后把头发拨开来，从发丝里面露出一张非常惊恐的嘴巴，血盆大口，有四只尖牙就这样凸了出来。妻子把自己做好的饭团和鱼通通塞到他的头顶里面，心满意足的在头顶这样咀嚼起来。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一个大的嘴巴在头上咬东西。太郎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恶心，全身发寒，吓得赶快逃离家中，来到他朋友的家里。这个胆大的朋友听到了太郎的说明之后，就建议先不要惊动对方，必须装着什么事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样才可以把这个妖怪给除掉。太郎很无奈，就先折返回家中，以防妻子发现自己的行踪。回到家里，他发现妻子正躺在床上休息，一副非常难受的样子。太郎小心地询问他：“你发生了什么事呢？”只见妻子跟他说：“他头很痛，很不舒服。”太郎不敢靠近妻子的床，只是站在房门口，远远地问：“要不要吃个药，或者是请巫师来试试看？”妻子便叫太郎过来，希望太郎能够安慰一下自己，抱抱自己。太郎一听害怕极了，身上直打哆嗦，只好说：“我还是去叫巫师来帮忙好了。”他跌跌撞撞的又来到那个大胆的朋友家里，两个人正在思索对策。这朋友推测是应该是这个女鬼，应该算是女鬼吧，吃的东西有问题。他劝太郎不要惊慌，这个朋友说他要好好想个办法。听朋友这样说，两个人又回到了家中。他便按照朋友的嘱咐，然后告诉太太说有可能是吃的东西有点问题等等，有没有发现这有一个蹊跷。太郎怎么会知道太太吃了东西呢？原来是太郎过于紧张，把看到妻子吃饭的事情泄露了出来。这个原本躺在床上的女人突然惊叫一声，从床上爬起来，变成吃东西的时候那个恐怖的模样。 他一口将太郎的朋友吞到肚子里面，然后张大嘴继续边吃边说，我本来想要过些时候才吃掉你们的，没想到竟然让你们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只怪你运气不好。既然你找到了一个不用吃饭的女人做妻子，为什么你还要嫌弃她？这就是你自私的下场。太郎一边看到自己的朋友被吃掉，一边非常的紧张，赶快往森林里面跑去。没想到他跑的速度太慢了，很快就被女鬼给抓住了。女鬼把他给抓到头上，准备要把太郎丢到他头上的那个血盆大口里面的这个 moment， 他的手不小心被森林里面的树枝给卡住了，于是太郎就整个人被吊在树枝上。女鬼不断的继续跑，不断继续跑，往前冲，发现太郎竟然不见了，于是又冲回来准备要吃掉太郎。但他靠近这棵树的时候，觉得全身不对劲，好像有一股很难受的味道跟感觉袭来。太郎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树，这是九节菖蒲所长出来的一棵树。于是他就把菖蒲摘下它的树叶，丢到在树下等候的那个女鬼的头顶的嘴巴当中，丢到里面，女鬼啪啦吃下去，整个人觉得异常的痛苦，然后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变成了泡沫，消失在森林的地板上。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心有余悸的感觉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想到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叫做巴巴雅嘎，森林里面的女巫，她也是一个会吃人的女巫。然后第二次再看这个故事，想到很久以前我们看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叫做《倩女幽魂》，王祖贤饰演的，那里面也有一个山姥姥，她会吃人类。所以这些有关于在山里面的鬼魅吃人的故事，似乎是在许多文化当中很常见的一个桥段。那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讨论的点很多啦，就是刚刚临时有很多的灵感跑出来，我觉得一点一点跟大家分享。先从我们今天节目开始讲的厌食症或者是暴食这件事情来切入好了。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说，一个人之所以会不吃东西，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理由。那其中一个能够让他继续维持不吃东西的理由，或者是或许是某种坚持，这个坚持是他透过不吃东西可以维持某一种自我概念。但是当我们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不确定，就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是，尤其是那个女鬼最后死前的讲的那一段话，她说，你已经娶了一个不用吃饭的人做妻子了，为什么你还要求这么多？为什么你还嫌弃他？虽然是一个很恐怖的鬼故事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我看完之后有种心生怜悯感，就是会觉得这一个女孩都已经这样了，她都已经不吃东西了，她这么努力在为家里面付出做事，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她呢？你还要去疑惑她，还要去质疑她不吃东西？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是说，有些时候这个太郎的角色有点像是，如果你有一些饮食上面的状况的话，有点像是你是内心的一个声音，你已经过得很苦了，你已经把自己逼到绝境了，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再往死里打，往死里逼呢？有必要吗？有需要这样对待自己吗？所以那个对自己很严厉的部分，会不会就是太郎这个声音出现？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如果你是有类似可能饮食上面状况的伙伴，我觉得你可以想的点就在于说，是什么让你逼迫自己已经这么苦的情况下还不允许自己吃东西？厌食症其实它涉及到很多的概念，比方说第一个是有关于自我控制跟自我价值。其实厌食症反映了我们对于控制这件事情的强烈需求，我们很希望透过拒绝食物的摄入来维持极端瘦弱的身体状态，透过维持这个状态，然后来控制自己和自己身体的一种 掌控感，比方说我可以拥有一个很纤瘦的身体，我可以拥有一个看似大家喜欢的这个模样。另外一点是厌食症它也反映了一个心态，叫做抗拒变化的心态。你就说哈，抗拒变化有吗？不就是要你越吃就越变胖啊，哈，那什么是抗拒变化？就是你抗拒变胖，抗拒东西进入你身体的这件事。其实我们刚好谈到说，拒绝进食其实拒绝和自然社会进行一个连结，那不只是不和别的生命连结，其实你也是抵抗成长成熟，因为你不会再长大嘛，你不会长肉，你的心灵就会在一个地方搁在那里，不会再往前有更多进展的空间。所以你是不想要你的身体长大，不想要自己变得一个可能可以有更进一步更丰沛更丰盈的生命。我曾经遇过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一个故事。他说他大概在15、16岁的时候开始，就是一天都只吃一餐。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这样。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母亲，母亲从小就会不断跟他说，女生如果长得太胖是没有人要的，他内心就有非常极大的恐惧，然后他只要有一点点的肥肉，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为了避免那种巨大的罪恶感袭击，所以他经常把自己就限缩的吃得很少，然后东西都一定要吃非常非常健康干净。说健康干净嘛也不对，就是他不允许自己吃一些所谓的享乐食物，比方说蛋糕啊饼干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只要吃任何一口就会觉得好像天打雷劈的这个样子。那我就问他说，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在吃东西，维持这样的你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说他其实很想要当那种什么都可以吃的小孩，然后看到冰淇淋就去买，看到饼干就跟妈妈说我要吃。可他好久好久都没有这样的经验了，甚至他从有生以来只要要求要吃任何的零食就会被骂的臭头，被骂的好像是不成人形的样子。所以久了之后，他对于这些去要求我能够拥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自信的，他觉得自己不配吃这些食物。但虽然是如此，他告诉我一个非常幽微而复杂的心情，他说但他又好想当小孩。我说什么叫好想当小孩？他说他好想要像一般的小孩一样可以要求吃这些东西。然后此时我就豁然开朗，我想到一个点，就是你只要不吃东西，你就会一直维持一个很小的状态，就是你就可以不用长大。然后这个不用长大本身就让你维持在可能是童年或更早那种没有发育的状态。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到现在他是矮矮一个，然后因为营养很长期不良嘛，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瘦弱非常矮。尽管已经就是也跟我年纪差不了多少，但你会感觉他就像是一个小不点的样子。那我就问他说，那维持这个小孩子的样子有什么好处？他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真的当小孩，而不是只是看起来像个小孩一样。可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大概没有办法当小孩了。所以一方面他其实是很渴望能够跟孩子一样什么都吃，要什么有什么，但一方面他要抗拒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就是吃那些娱乐享乐的食物，所以他内心是面临一个很巨大的矛盾的。那另外我有遇过一些朋友有所谓的容貌焦虑的状况，比方说可能社会期待他一定要长得很瘦，然后一定要很美，然后脸上痘痘要很少，所以他对于这社会上给的一些女性要求的这些外在的条件非常非常在意。他也觉得这些所有的外在的外表跟社会角色代表着这个人的价值，他可能更害怕是别人不喜欢他，讨厌他，排斥他。那我问他说这个容貌焦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从国中的时候起他就是一个小胖妹，然后那时候被班上的同学排挤。由于他有记忆里面的时间只要是胖的时间都会被排挤，一瘦下来所有人全部都涌上来，然后跟他当好朋友，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很害怕再回到之前那个被大家排挤被大家讨厌的样子，他就继续维持这个很纤瘦的，然后 不吃太多东西的状态，但他又很害怕很害怕有一天会变到以前那个很丑的很胖的他不想要的那个样子。但其实我看过他国中的时候胖胖的照片，老实说我很想要说你圆圆的时候感觉还比较有比较有朝气，比较有血色，但他却告诉我说那样子的自己是不会被喜欢的。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不论是厌食症或者是拒绝进食，甚至是容貌焦虑，它可能都有一些替代性的心理上面的好处。比方说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转移注意力，我们将心理的痛苦转移到身体的饥饿感。你很饿嘛，但是你在很饿很饿的过程当中，你终于可以不用去思考说别人有多讨厌你，然后你有多糟糕，因为你就会聚焦在你的肚子饿。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增强控制感，这世界上太多东西没有办法控制了，但透过不吃东西你就可以控制你吃或不吃这件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透过不吃东西这件事情，你可以感觉到身体情绪的一些变化。你不吃东西你会觉得心情很差，但是你可以有意识的去控制你的心情好坏。可是如果你好好的进食，那其他会有外在的东西去影响你的心情。所以如果你对于控制这件事情有非常强烈的癖好吗，或是非常强烈的执着的话，你可能就会用饮食疾患这件事情来绑住你自己。最后在这一连串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奖励。比方说你维持了体重，你让自己瘦下来，会有一种舒服的自在的感觉，好像我是一个瘦的人，我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好，可在这一连串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辛苦的，因为你把你内在的那些对于人际关系的匮乏，对于不被爱的匮乏转移到不吃东西这件事情上。我们说有些时候这些转移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转移，它其实也是一种防御机转。这要跟大家谈一个名词叫做情绪转移 Emotional Displacement， 就是它是一种心理机制。如果你有些负面情绪，愤怒、焦虑或恐惧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一些方法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些可接受的情境或者是环境上面。比方说转移到饥饿上，转移到疼痛上。有些人觉得心情很差的时候会咬自己的手，有些人觉得很愤怒的时候会捶自己的墙壁，把这些不舒服的内心感觉转移到痛觉上面。如果有一个人他对于身边的家人或上司感觉到愤怒无法表达的时候，很可能会去踢他家中的宠物，或者是会打跟他无关的这些人们，就是其他人会扫到台风尾。那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踢猫效应，就是明明是 A 让你不舒服，但是你却把这个愤怒到 B 的身上，所以你把情绪转移到别人身上，不但对别人产生伤害，那原本你内心当中真实的课题也没有被解决。可是在做这整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比方说你跟家人的关系不好，然后你很想跟家人有所冲突，可是你会发现你好像没有办法跟他们真的好好的吵架，所以你会怎么办呢？你会从其他地方得到替代性满足，比如说打电动啊，或在游戏里面杀人啊，透过投入游戏，投入其他的那些可以逃避的事情当中，来达到所谓的替代性满足，就是 substitution gratification， 就是用别的东西，别的物质来替代你原先想要获得的东西。但当你用情绪转移或替代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绕了一圈，你在意的问题还是在那里，你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所以你内心当中还是很空，然后你还是很害怕别人讨厌你，然后长期下来你会变成一个很空洞的个体，好像有一个内心的空虚是很想要被爱的，却仍然没有被爱到。回到这个不用吃饭的妻子的故事，我们来思索一下什么样的女人会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敲一个男人的房门，而且她已经知道这个男人她是想要娶一个不用吃饭的妻子的男人呢？怎样的女人会做这样的事呢？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值得吃饭的人吗？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吗？会不会这个妻子在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女人在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已经预设了自己不值得被爱， 自己不值得被关心跟照顾，所以他用一种压抑自己食欲的方式来去亲近这个男人，好像是要祈求哈 beg， 就是很像在路边乞讨东西那种感觉，乞讨一个爱，乞讨一个人能够在他什么东西都不吃的情况下，能够爱自己，能够收容自己，能够关心自己。而且这个女人她不只是不吃东西而已哦，她还很努力的去为家里面付出很多，照顾这个先生，然后把家里面打扫干干净净。你有没有在一些人际关系当中也担任这种角色呢？付出的、奉献的、努力的、积极的，去做好多好多事情的，不为什么，就只因为你害怕自己不值得被爱，只因为害怕自己有一天会被丢掉，所以你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那我想要说的是，最终可能有一天你会爆炸，就像这一个不用吃饭的女人一样，你头上的那一个嘴巴会打开来，然后你会吞噬掉一切。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一个物极必反的概念，就是当你跟自己说你不需要吃东西的时候，它意味着你好需要吃东西。当你跟自己说我不需要爱的时候，它也意味着你好需要爱。在和准雄这本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当中有提到一点，83页，我觉得这句话让我真是看了之后起鸡皮疙瘩。他说，当你在追求一些不可能的极端的时候，一定会被反面的部分所受苦。例如你希望自己很平静，不要容易生气，但这样的你反而有些时候你会激发出那些很容易暴怒的部分，然后你有一天会变成你也不认得的样子。如果你永远不生气，你永远都维持一个平静的心情，那么就像是那个平常都不吃饭的女人一样，有一天那头上的嘴巴会打开，你会吞噬跟炸伤身边所有的人。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前一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他小时候的一些生长环境跟背景，我其实听了之后我觉得蛮难过的。可能也很多人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小时候生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里面，不论是家人或是兄弟姐妹，总是在打打杀杀当中度过，永远没有平静的一刻。那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他学会了一招，就是躲在龟壳里面，然后不要和家人有太多的连结跟互动。可是为了要维持这样的状态，他的内心其实有累积的很多愤怒跟焦虑，有好多好多的担心。他说有一次他在家里面读书的时候，他的父母打架是打到把那个盘子，就是瓷座那个盘子，直接砸到他的那个房门木头门上。那有多严重呢？那个瓷盘整个碎裂，然后瓷盘的一端直接卡在那个木门的那个门板上。你可以理解那个恐怖感吗？就是你不知道下一秒杯盘会飞到哪里，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说，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你不会觉得很害怕很恐惧吗？他说久了之后就习惯了，他把自己躲起来，然后尽量不要跟外在世界有所联系。可他内心有一股很强大的愤怒，觉得为什么这样。他极度厌恶他的家人，极度厌恶他的兄弟姐妹，他非常非常的讨厌这一切，他很想要早点离开他家，尤其他最不想要的就是变成他家人这个样子。他极度讨厌自己的爸爸妈妈，讨厌自己的哥哥姐姐，因为他们总是用暴力来解决一切。那我就问他说，诶，那所以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生气过吗？他说刚好相反，他越讨厌这个生气的自己，这个生气的自己越常出现，只是因为他太害怕把愤怒发泄在别人身上，造成别人伤害，他太不想要变成自己家人的样子，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把这个愤怒发泄在自己身上，他会拿头去撞地板，会拿手去敲桌子，会整个把那个手打到全部都是流血的样子。然后我一听到之后就觉得，哇，我能够见到他真是一个奇迹啊！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大概是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然后我蛮意外是他可以安然的活到二十几岁，我蛮没有把自己给搞死。我问他说，那你每次在捶墙壁，你在头去撞地板的时候，你内心在想什么？他说我好生气哦，可是我不知道对谁生气，我不知道对我家人生气，对我自己生气，还是对这个世界生气，我觉得很不公平。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把这些愤怒都压抑下来，为什么愤怒仍然没有办法好好的被平息，它仍然会发泄出来。我跟他聊了这一段之后，我突然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就像是在心疼那一个森林里面吃人的妖怪一样，他是多么想要被接受，多么想要头上这个血盆大口被看见，但是又多么想要这个血盆大口不要被看见，就像故事里面这妖怪一样，他应该是不想要自己那种很贪婪的、很凶狠的、很可怕的部分被他的先生看见，但他又多么希望那个脆弱的自己能够被理解。我昨天早上跟 Kim 聊天，然后聊到一半，他跟我说啊，你要不要就最近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做 The Pattern， 然后我说这是干嘛，他告诉我说你就下载之后就知道了，他就是输入一些出生年月日啊、时间等等，可以看到你的星盘。他因为我一向就是麻瓜，然后我也看不太懂星盘啊。尽管之前白宇老师有来节目上跟我分享说，那我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因为他都写的一些很奇妙的符号，什么上升在哪，然后就觉得哦，都好昏哦。不过有一个好处是，他里面会用比较白话文字去讲你这一天的运势跟状况如何。然后虽然是讲状况跟运势，可是你会发现它好像跟没讲一样。比方说，你今天要聆听你的内心啊，你要相信内在的动力啊，说知道是什么，怎么有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我会讲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就是我有一天就是抽到这个 APP， 他给我的这个讯息啊，就 The Pattern 上面给我的讯息，他是说那一个你内心觉得很矛盾、很冲突的部分，你不如就让它显现吧，然后你可不可以好好爱那个你心里面冲突的那个部分。我内心想，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没法，我好讨厌这些哦，那该怎么办？他下一页，因为它很长，它 每一页都是有很长很长的句子，他就说你可能会觉得你没有办法，那你就试着在这个没有办法里面再待一阵子，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哦，果然是听君席话，什么狗屁都没有讲。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想到这个不用吃饭的妻子的故事，我就想起你要跟那个你不喜欢的部分相处是很难的，但当你跟他相处，然后你又不试图去改变或压抑他的时候，你就是等于给他一个空间，你也不去控制他，你让他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去爆炸。然后如果你每天禁止的是固定量的东西，而不是逼迫自己不吃饭的时候，你反而不需要吃十个二十个饭团，不需要吃三条鱼。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压抑自己内心的感受，反而你会需要有一天暴饮暴食，然后那些愤怒就会整个爆炸开来。然后我看到这一个The Pattern 给我的讯息之后，我就发现我觉得人是一个很需要平衡的动物，不只是你内在能量跟外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生物平衡，你要摄取食物，你心中的那些愤怒，它也需要有一个可以慢慢释放的空间，而不是一次释放的空间。如果你总是压到最后才一次爆炸，你可能不只会炸伤身边的人，也会炸伤你自己。那如果你总是希望你能够掌控一切，反而最后你什么也无法掌控。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但对于这个山里的女鬼有一种怜悯的感觉，我更想到很多时候那些好像对你很糟糕的人，甚至是用很多的暴力来对待你的人，他内心可能也是想要掌控某些东西。比如说小时候家里面可能很穷，或者是 你可能很难养，就是你会有很多情绪冲突，他可能想要掌控这一切，可是他这个掌控却侵犯了你的界限。这也是我们前面一集谈到所谓的母性的两面，他除了孕育之外也可能会吞噬。而当一个家人，不论是母亲或者是父亲或者是长辈，他给你的爱是无所限制的时候，是无穷无尽的时候，他可能代表有一天你的界限会被侵犯。例如说，他可能会说，那你就读这间学校啊，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啊，你就好好赚钱啊，你就做这个有能够出人头地的工作啊。看起来像是你的事情，但实际上你却不知不觉被他们给牵绊，被他们给制约了。所以 当你发现其他人在用某个东西控制你的时候，他也似乎是另外一个类似这个太郎的角色，他限制你不要吃东西，限制你一定要变成某个样子。那如果你意识到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我常常会说身体跟心灵是一体的，所以此时你反而可以把注意力聚焦在你自己的身体上面，去想想在你的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些感觉，或者是各种地方的疼痛、头晕啊、不舒服，在碰触你身体的某些部位，在告诉你一些讯息。一个人心理上面的变形，通常会和身体产生关联。比方说，你可能会感觉到疼痛、头晕，刚刚讲的，或者是你会开始怀孕、生小孩，或者你可能有月经等等，这些身体上的变化也会带动心理上的变化。你可以去感觉一下这些身体上的变化，然后呼应看看你心里面有哪些声音。那你就说，哈，可是我月经还没来啊，或是我这辈子没有打算生小孩啊。那你可以试着感觉一下，当你每一次吃进一个食物的时候，你心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它给你的身体带来了什么样的滋养。如果你总是匆匆忙忙的吃东西，或是压抑自己的食欲，你根本没有让那些生命、让那些能量进入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死寂的生命，它可能每天都在呼吸，可是里面的东西是空的。有些时候不吃饭的意义意味着你避免跟外在世界连接，也意味着当你和外在脱钩的时候，你会被内心那个巨大黑暗给吞噬进去。所以如果你能够允许自己跟外在有所连接，不论是人、不论是食物或是其他能够和你的生命有碰触的东西，你允许这些东西进来，你内在的黑暗才有机会可以流出来。回到今天故事一开始我们讲这个通过的概念，我觉得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不论是感情、人际关系，甚至是你最爱最爱的人事物，它很可能都会经过你都会通过你，但你也会通过别人。如果你想要追求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爱，永远不会不见的人际关系，那你终将会失望的。但尽管如此，你可以让那些通过你的部分形成这个水管上面一些重要的养分，然后让这些养分成为你水管上面晶莹剔透的水珠或者是钻石。当你回首看看你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生的时候，你会看到过往这个水管的壁上面有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这些人曾经经过你，你经过别人的痕迹。不要试图再让那些想要进入你生命的人把它挡在外面了，也不要试图让所有的人都侵入你，把你整个人给吃掉。在进入跟控制之间找某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平衡，然后在这个平衡里面想想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成为的模样，而不是去顺应别人想要成为的模样。你可以思索一下，从你有记忆来到现在的人生当中，有多少的时候你是想要为着别人、为着太郎告诉他们说你可以不用吃东西，有多少时候你是可以当真正的自己，然后把头上的那个丑陋的嘴巴打开，吃下你真的想吃的东西。什么样的时候你可以自在做你自己，什么样的时候你必须伪装成另外一个连你自己都不认得的样子。你有需要戴上这样的面具吗？有没有可能可以相信就算不戴面具的你也可以被爱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是有关于一个不用吃饭的女人的故事。表面上讲的是不吃饭，但实际上讲的其实是害怕不被爱。如果你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有想起你任何过往人际关系或者是跟吃东西有关的经验，也欢迎大家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听完这一集的想法。如果你有想听的故事，无论是童话故事或者是传说，各式各样有趣的电影或动画，也欢迎大家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你想要听的是什么。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赞助我们家猫咪布瓦的罐头，继续追踪我们的海苔熊心里话。我们下次见咯，拜拜。